哎，What's up？大家好，本期是又一期番外节目啊，哈哈，请叫我歌王好吧。本期是小帅和内外之间的主播 Yoko 的一期串台节目，一个现在的美漂和曾经的美漂，非常认真地探讨了一下哪里有好吃的，美国到底有没有本土美食，新英格兰冷还是威斯康星更冷？特别佩服 Yoko 的一个地方是，他有非常独特的说话节奏。刚好能一直吸引你一直听下去。如果对他的节目感兴趣，也欢迎在各平台搜索“内外之间”。对了，我刚刚开通了自己的电报频道，欢迎在 Telegram 搜索“小帅 FM”。其实内容和我的 newsletter 是一样的，选一个你方便就好了，不必重复订阅。内容关于播客故事，关于读书笔记，关于北美房产，也欢迎添加小帅的微信听友群，希望可以在群里链接到合适的人。书归正传，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内外之间》。然后今天是个串台节目，然后我们俩就顺理成章的串了一期《美国生活大冒险》的节目，因为我们两个都在美国生活过。就是他现在还在美国，我呢就是之前在美国待了快10年，现在就回来了。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就是在海外的那些闲聊生活趣事，然后欢迎小帅。
大家好，我是小帅啊，我是佐治亚小帅的小帅，所以很难猜我在哪里。我在佐治亚，这梗太烂了，这个梗太烂了。我就是突然跳出来的小帅。我来的比较晚，我是16年来的美国，到今天。你刚刚说算不算定居？其实我经常想的是，就是类似一种进城务工。因为我家是苏北农村的嘛，我爸就是到大城市去打工，然后后来就是继续发展。我自己我也感觉是，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我到这个美国的城市来打工，进城务工人员。
那你现在做什么职业啊？
哦，我是做 IT，我做程序员。
所以你是研究生做了出国学的 IT，然后再留了下来，就
对对
打工打了下来。
对。对我是16年嘛，正好当时美国换届嘛，大选啊，我来了不久就大选，然后当时就特别关注整个前几年就是川普，现在最近改朝换代了。因为我自己，你想我本科毕业都是21、22岁了，当21岁左右，其实我对你还是比较佩服的，你是高中生，高一就来了这个小留学生，我就很佩服你们。首先英文又好，第二个就是适应能力又强。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英文都不是很怎么讲呢，只能叫够用，并不是非常的潇洒。但是我觉得我见识到很多小留学生，他们的英文都非常的潇洒。
我觉得就是，我和小帅是两个特别有意思。我是高中出国，然后到了本科毕业，在那边工作了1年就回来了。正好我快回来的时候是你来美国的时候，
七
我是
年。
17年毕业的，
OK，17年
对，
毕业。
然后18年回的国。我是这样的，我大学最后一年，我被麦迪逊冷到了。你知道麦迪逊有多冷吗？冬天零下
中部大农
5度。
村的冷，
太冷了，我就觉得我是块冻肉，你知道吗？就是我人出去肉冻住了，然后一进有暖气的地方再解冻，又出去又冻住了。
那你之前高中在蒙梦那地方也很东北是吧？就是在波士顿的上面，不会也冷吗？让你提早适应。
我那3年在 Vermont 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太冷了，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就经常不出门，因为大雪封山，整个雪都。雪已经盖过了，
车顶，
门，然后你就
哇，
打
门
不
那更
开，
高，
对你打开，你要出去找一个隧道，你知道吗？我当时在想，我这都我都经历过了，我还怕什么呢？我错了，不是 Madison 更冷，真的是更冷，而且那个时候就
，OK。
是有一点极端天气。我给听友朋友一个知识点，如果你单纯下雪是不冷的。但是你雪加有风，然后再加上周围有5个湖围着，你就完蛋了。体感会很冷很冷，它可能就是说你温度报道是零下20多，体感到零下30度都有可能，差太大。
我在波士顿待过2、3年，所以略有感受。到你面前就略有感受了，不能说感同身受。
我当时在波士顿，我为什么去波士顿呢？是因为我在麦迪逊太冷了，我感恩节的时候我去波士顿找我朋友玩，我感受到了温暖，然后我
在
说
波
我
士
要
顿
回波
感
士
觉
顿，
到了温暖。
对，
当时有没有想法说，哦，我要到佛罗里达去，要到 Texas 去，到加州去，到 LA 去，因为那边可能更暖和嘛，San Diego。
就是波士顿的朋友比较多，因为 Vermont 的我们当时大学高中出来的基本上都在 New England 玩嘛，就只有我一个
对
人
对。
深入五大湖区，我就顺理成章的就选择回了 New England，就大概这么一个感觉，在 New England 就是在 Boston 和 New York City 里面选了一下，然后发现就是 New York City 太贵了，就住不起。然后我当时在波士顿，就我有个好朋友，他说你直接过来就可以住我家，然
啊，
后，
我听了你那期喂你饭是吧？
对，就直接住我家。然后我说哦，what a nice idea！然后我就大四的下半年，我所有课都说服我的教授全部给我开网课，就是我还是 enroll，就是我的 status 还是 enroll student，
啊，
但是
大四就去了。
我全部上网课，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网上交 paper。然后我整个人就在波士顿玩，对。然后我回去是5月份毕业了，我才回 Madison 的。
厉害厉害，因为你是1月份到5月份嘛，你说你在1月份到5月份在波士顿感受到了温暖，啊，
对，
我的想法一样，
我真的是被冷死了，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
我知道那个中部或者说中北部的那几个州，比方说明尼苏达，在 Michigan，还有一些就是周边芝加哥那些伊利诺伊，就是他们的那种寒冷，是比纽英格兰那种寒冷还要恐怖的。
我也算是挑战过极限温度的人，我当时就
OK。
是，我都不，我不要在任何冷地方待了，我就去了波士顿，就很 ironically，我不是回国了吗？然后回国
啊哈。
我其实我后来在广州待了一段时间，
啊，那很暖和。
然后我看到
还是我
missing
的。
the cold，我就有种啊，我有点想念那种。
这叫什么？斯德哥尔摩被虐还要怀念。
我在广州的第一个夏天，我身体就是 I'm so ready for the coldness，然后整个广州根本不冷，整个广州都不可能零下，就最多就是十几度到十几度，我就等着雪，我等啊等，等啊等，等不到，我就有点 sad，我就
失落哈、
对，人类就是这样，我后来看透了我的本质就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就是当时1年就回国了？哎，要不说一下你学的啥？
我学的历史啊，历史
你
和
学的
新
是
闻。
历史。
我为啥回国？是因为我被 DMV 气着了。我觉得波士
DMV 就
顿的，
是车管所。
对，车管所就是一个哔哔哔哔哔哔哔，就是后续全部给我消音。
为什
对，
么垃圾呢
他歧视太严重了。你有体
？OK，
验
就
过吗？
是，
在波士顿的车管所的歧视？
我自己考了5次，但是我总感觉那确实是我没考过，好像能理解没考过的原因。但是你说歧视，我没往那边想，没往那方面想，因为我感觉我当时确实是菜。
我觉得我是纯粹的 classic 歧视。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18岁就考到驾照了，然后我国内一个驾照，国外一个驾照嘛。我国外的驾照先是在 Wisconsin 考的，然后我来到波士顿，我其实就是要转驾照，因为我的 license 到期了。
对。
结果他就一直不肯给我转，就是我去 DMV，他每次去他都让我起码等2个小时，然后等完2个小时以后，就会用各种我的身份问题、我的保险问题，就是一直给我挑错。每次我以为我都准备齐所有 paper 可以 transfer 了，他都说你少了一个 paper。
就不一样的，但是他又不一次说完。
对，然后就那么几个人，我觉得那几个人就在搞我。当时想去他妈的，我要回不去了，气死我了。然后我就决定回国了。
OK，此处不留娘，自有留娘处。
对。加上我本来就是我一直没有一个说我一定要留在美国那种想法，然后我又在波士顿也待了1年嘛，然后也是属于经历过不同的职业，就是我在 politics 里面也待过，就是我也给一些就是政党就是做 campaign door to door 的 campaign 也待过，然后我也做过volunteer，然后我也拿过一些 tech 的做 UX UI 的一些东西项目，然后我就觉得 I have enough，加上也没有一个我一定要去一家大公司拿那个签证这个想法， 我就觉得我想多试点东西，我就想说，那我先回国待一会儿，然后我就去其他的国家试试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 global offer，所以就回国了。
是想做数字游民，还是说就是想去那个目的地，比方说智利或者说巴西真实的地方工作？
我当时没有数字游民的概念，我其实当时是想去印度，对，我很想去印度工作。
啊，为什么？
第一，我很喜欢 Indian food。
错
我
的
很
啊，
想吃咖喱，还有奶茶这种，我觉得很好吃。还有那个 pita bread，还有那个 naan，我就是这些是我的挚爱。
是你的挚爱哇！你说的我应该都吃过，但是可能我吃的不是很正宗，我要反思一下自己。
不，就是我是一个有容乃大的胃，就是我的胃包裹了
啊哈
全世界。我到
，OK，
哪里，我就去一个国家，我就喜欢吃那个国家的吃的。
啊哈，
对。
那所以你在哪里吃的印度餐？
我在美国吃的印度菜，对，
所以为了这个美食，就一定要去印度工作。
我就想试试看印度的印度菜怎么有什么味道，我感觉应该不大一样，
哈哈哈
但是没吃过，我
，OK，
就很新。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 history 的人嘛，就历史的人。然后印度它是一个文化很丰富的地方，想去看看就是印度的这样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当时还看了那个探探在印度开分公司，我想去投探探的 offer。
很多人如果说他们喜欢去一个地方或者某个文化，他们可能比方说2个礼拜的假期去，或者直接 gap，但是你是直接想去那里面生活和工作，那工作起来呢，至少一两年，短则一两年了就。
哎，对，好，因为我没有一个旅游的概念，我大多数时候我就是我想去吃一个东西，那么我就直接去吃了。然后如果我发现那个地方可能要长一点时间，我就会 somehow 那就干脆待一段时间嘛。我想着起码3个月吧，3个月到1、2年，那就要找个工作或者找一个项目待着，不然的话就也待不下去，你知道。
那你的心态真好。我其实自己旅游的心态跟你是有点接近的。我也是比较喜欢在一个地方，就是稍微长时间长一点，尽量体会一下当地的这种风土民情。当然，我最近变了。我是说以前的我，就是觉得要尽量理解一下，因为旅游就是从你 get 包的地方去到了别人感觉包容你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对于旅游的状态是，哎，尽量去看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去吃他们的 food，而不仅仅是说去那些专门给游客的地方。所以我之前我在波士顿待了几年，然后后面去亚特兰大工作。其实中间还有待过一些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比较长的。你刚刚说你在你脑子里没有旅游的这种观点，我 somehow 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我自己之前最喜欢的一种旅游方式就是溜达，我称之为溜达，在这个地方溜达，就是在不管市区还是某些其他的地方，海边或者哪里，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没有说特别为了某个地方慕名而来，然后怎么样。
我是一个用"浪"这个词真的能形容我，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说走就走，就是去看 whatever it is，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有趣。那我这几年也变了，就是现在会直接 settle 到一个城市。我现在回家了，就是在自己家的城市生活。我爸就觉得啊，Yoko 终于回来可以 settle 了。但是其实我想的是啊，我先就是安住个几年，因为我想体验那种安住的生活。我就是我体验过，我过去的10年旅居了8个城市，就我体验过浪的生活，我就想体验一下安住的生活。因为对我来说，没有说我一定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可是我很重要的就是我得真的体验过，我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非常能容易理解。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老婆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哦，这个也很 sweet，
对。
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因为我这次回来，然后我真的 settle，我在杭州就是定下之前，我其实很认真的在国内旅居了，然后我去大理，还要去就各种地方，要么就旅游，要么就是长待，待了有1年左右。再真的就说 settle 下来，我就发现就是我好像终于可以自己安定下来了，就是我不需要任何
By
的，
yourself。
对，我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我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我只要想在这里待，我就待下来了。 就这个就是挺好的，因为如果老是被任何的事情 driven，去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其实挺 somehow 还是很受限的。
就是想有更多的选择权，
对，内在的那种选择权是更在自己身上。
大理或者说去其他的地方，选择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你会因为它的就是，比方说它的环境，好的风光山水，还是说会因为它有人文的气息跟历史的厚度？
我会因为它好吃。
哈哈哈，这很重要。
对，我去广州就是因为广州好吃。
我也比较喜欢粤菜，因为我觉得它接近我们淮扬菜，没有那么就是
就是好吃，
刺激。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我就是一个，我想去印度，因为我喜欢吃印度菜，我觉得 pita bread 和 naan 还有咖喱太好吃了。那你呢？你会有那种就是去在美国待久了，但是会想念中国的吃的那种感觉吗？
家里的美食是一件你离开了不是特别想念，但是一回到家里就会特别喜欢的东西。食物而言，我到美国，哪怕吃美式中餐，核桃虾仁，这个还有什么陈
左
皮
宗
鸡是
棠
吧？
鸡 ，General
对，
Chicken。
我也感觉哎也挺好吃的，就是不太健康，怎么那么多糖？但是我觉得也还挺好吃，当然不是跟家里的那种比。但是怎么讲呢？我只对我自家的美食有非常高的忠诚度，就是我们比方说淮扬菜系吧。
对，
比方说我们的大煮干丝，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哪怕离开了宿迁，我哪怕可能去其他的淮扬菜去吃，我也觉得他们不对。我觉得就是宿迁的版本是对的，但极有可能宿迁的版本不是扬州的那个正宗版本。我就是喜欢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版本。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说。然后还有一些类似的其他的菜，比方说狮子头。我在美国从来没吃过，就是国内的那种好吃的狮子头。美国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有其他地方的食物可以聊以慰藉嘛。比方说去吃巴西烤肉，对吧？或者说 Texas Roadhouse 可以吃到饱，吃肉吃到饱，
真的很
对
好
吧？
吃，Texas Roadhouse。
哦，像墨西哥菜，我觉得特别好吃。但是你去那种墨西哥的餐馆，你10块钱一大盒，里面就是海鲜跟那个饼，我也不知道，不是 burrito。比较类似，你就反正就理解为 burrito 吧。我觉得那么一大盒，连我就是饭量比较大的人都有点勉强。我觉得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这算 somehow 弥补了不能吃到正宗中国菜的遗憾。亚特兰大比起其他中国人多的地方，像纽约、三藩、西雅图、波士顿，对，我们这边食物不是很多，但是。总体而言，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的。它的气候四季比较分明，然后又不是特别冷，我觉得也许跟广州比较像。
我特别想去路易斯安那的 New Orleans，吃
OK。
他们的那个海鲜 deep sourcing，这是我在美国未完成的梦。你如果有机会，你要去吃吃看，应该是很好吃的。
我看一下这个在哪里，因为我一直对路易斯安那没有概念。哦，我知道了，哦，在这里。啊，我这下我感觉我脑海里的地图就填补了。我人在这个佐治亚嘛，然后我往东南去就是佛罗里达，然后我往西南去是德州，但是我感觉我离德州有点远。然后原来最这中间的地方就是路易斯安那，
路
现在
易斯
我的地
安那，
图补上了。
你要去试试看。我当时在看一部纪录片，就是 Netflix 新那时候出的，叫做《Ugly Delicious》，然后讲的就是各种看起来卖相不好，但是真很好吃的东西。有一集讲的是披萨，把我看疯了。我看完我就当场把波士顿我能找到的披萨店都吃了一遍。我就对于披萨这个品类产生了深深的爱。我太喜欢吃
讲一
披
讲。
萨。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我们平常如果用烤箱烤的披萨，那不叫披萨，那叫馕。为什么呢？因为烤箱最多也才300多度啊。但是真正披萨用那个炭火烤出来，它的那个炭的瞬间温度会很高的，它才会有披萨那种黑黑的一块一块脆脆的，那个叫炭斑，那是烤箱烤不出来的美味。然后只有炭化了的披萨，它里面的
明
那个
白，
面
明
筋
白，
的味道才是
明
香
白。
的。
对，我回忆起来我忘了哪年，18年吧，要么17年，参加他们一个活动，然后在牧师家里， 牧师在他家里搞了一个搭了一个烤箱，
对。
然后他老婆在那边做披萨，然后我就各种说你想放啥？我说就是放 pineapple，因为不正宗嘛，
哦，pineapple 很好吃哎，菠萝放进去巨好吃。
就是放，反正就他们有各种口味，当时人也挺多的，很专业，有测温枪，然后
对，
有那种长铲，就那
对对对，
很长
木
的铁
头做
铲。
的，
哇，新鲜出来的特别香，而且它是木头烧的炭，
木炭更香。哎呦我的天呐，
对，
然
因为它
后，
都自家砍的嘛。
对，然后还有一集《Ugly Delicious》，就是讲的是新奥尔良的那个海鲜的。有小海鲜，然后就是类似于那种手抓海鲜。
那种叫什么叫 Cajun sauce 还是叫什
对，我没有吃过，但我看
么？
那几个主持人在那边吃，我就不行了，我就天呐，太想去吃了。我总感觉南方的 Cajun sauce 肯定比北方好吃，因为南方它就很 open，你知道 Spanish root 在里面的东西肯定有那种 Spanish 的味道。
怎么讲地域的特色嘛？就
对。
好像就是在南部，就像 Chicken Fil A 一个在南部家喻户晓的一个炸鸡店，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开在波士顿才开了第一家。对，就是这种差异也
差
很
异
明
很
显。
大。波士顿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我觉得是两个，一个就是波士顿的 lobster and waffle，就是别的地方不是 chicken and waffle 吗？炸鸡加华夫饼，波士顿就是 lobster and waffle，哇，又贵又好吃，我吃到了金钱的感
有
觉。
金钱带来的快乐。
对，然后就那种咸咸甜甜的感觉，真的太好吃了。波士顿手剥龙虾是真的很好吃。就是纯大龙虾，然后放进去水煮，然后那个拿出来，然后它的 sauce 就是黄油加点柠檬加点那个黑胡椒的 dipping sauce，那个很好吃。还有就是波士顿的浓汤很好吃，波士顿的浓汤是有一些很浓郁的 creamy 的海鲜味的啊。波士顿把海鲜做得很浓郁、很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南方，比如说加州做。海鲜就很 open 很 bland，享受那个新鲜。波士顿做海鲜就要把所有的味道锁住，然后变成一个很浓郁，就是很浓郁的味道，然后靠黄油来调那个味。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们太冷了，你知道吗？就只能靠浓郁的这些味道和高蛋白来补充自己的食物能量和身体的能量。
你刚说大龙虾，想起来有一回在朋友家，我们三个人，他搞了一箱，不是，但是不是在波士顿的，是从缅因寄过来，寄到你手里，应该还是活的。当时我当时就很简单，直接用水冲了一下之后就下锅煮，很快煮很快，然后加了一些海盐在那
对
个
对对，
在
可
锅里，
以。
然后拿出来蘸酱油吃，
我还
很
没有
合
去阿
意。
拉斯加吃过海鲜，他们说阿拉斯加可以直接出湾捕鱼，当场就吃海鲜，这也是我未完成的梦。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
我说波士顿应该也可以出海捕鱼
我没有出海捕过鱼，这个还挺遗憾的。哎呀，我饿了，那我。我决定今天中午，我今天中午吃牛排啊，还有烤三文鱼。
你一般是自己烤还是怎
我自己烤，自己烤，家里有烤箱。
么？哦，是烤上面，那你厉害了。所以你回国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在 DMV 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而且你觉得他就是针对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以很不爽，然后就老子不留了。
就是这是一个最后的那个就是 push 因素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留在美国需要花费非常大的力气，就it's really really hard for me to stay here if I'm not a coder or investor。我如果我只是做新闻这块，那么我还是需要一个研究生学位，然后我又不想研究生学位了，那个时候。如果我要做 politics 的 communication，就是 working for different government 或者 working for different parties，我的身份又是 somehow 是一个问题，就我老是要做那种 unpaid 的 labor，
对，就生活艰难。
对，就会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为什么难？我就
那你现在做啥？
我现在在做历史老师。
历史老师是教哪方面？
American history, world history。留学机构就是类似于那个要升大学的那些考试，像美国历史、世界史，就是有一门官方考试，就是叫 AP 考，然后AP 考有3个多小时， 就跟考 SAT 很像，然后它有
哇
选
塞！
择题、简答题，小作文什么都有啊。它的
也
考
是。
点是很丰富的，它要 cover 的时间线就是我记得是从 American Revolution 到现在了，就到近现代了。知识密度非常非常 intense 的考试，你要提前学习的，就是你要可能，如果你是想说我从学到考，真的是要脱产学习的。如果不脱产的话，那就要比如说暑假、寒假专门花时间来上。
之前经常会听到一些就是江湖传闻，就是美国他们教历史啊，会不太注重这个具体的日期或者说时间，而是注重学生思辨，巴拉巴拉。是，我会好奇他们考试会怎么考？
美国的考历史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的，既要考简答题，又要考史料分析 （bias analysis），还要考因果，还要考具体的史料的问答题和选择题。刚刚那段就是，美国不注重具体的时间史料，然后更注重思辨，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 statement。他这句话就把思辨和所谓具体史料站在了一个 relatively 的不一样的方向，而事实上，当你具有critical historical thinking 和因果比较、因果分析、逻辑抽练这些能力的前提是，你要知道所有的 ground base，你必须先走过那一步，你才有这个能力开始分析。就是历史其实是一门高度逻辑化的课，就是学历史学到最后的人，逻辑思维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说我在美国接受的训练，我们在美国，学历史的时候是需要任何一个材料都要做一手材料分析，二手材料分析，要分析写这个材料的人，记录这个材料的人，他的历史背景，他有没有 bias，然后要分析写这个材料、记录这个材料的媒介是报纸还是什么？报纸背后到底那个时候的社会现象决定了这个报纸为什么会登这篇报道？如果是媒体、电影，那么是不是在好莱坞的？好莱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政治控制了的。好莱坞的最在初始的目的只有一个事情，就是 propaganda。当美国要打仗的时候，好莱坞大量的征兵片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出来了很多的，就是说我们要平权，然后要把很多之前电影里面的黑奴形象都抹掉。那么当然是因为我们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形象，可是，在当时的出发，这些电影的目的本身就是有权力的不对峙，是有极具精准的政治含义和政治作用力推动力的。
能举一些例子吗？
我告诉你，异形是部女权片。从上世纪以来，女性的形象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是开始变迁的。在很早很早以前，女人出现在电影里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烘托她的丈夫或者她的上司的厉害，工具人的目的。她不具备任何的她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像《飘》和《乱世佳人》的出现，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一点点的突破。即使我们现在看来已经是属于很平常事情，但是一个女性去追求自己，做一个有自己故事线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是好莱坞慢慢看到女性的从家庭事务里走出来的那份力量了。那么再往后，再到差不多上世纪90年代、八九十年代开始，女性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非家务领域，也就是她们现在看来，女性做老板、做政府机要的 top 是很正常的，但是
明星律师，
对明星律师很正常，但是其实这股风潮是在八九十年代才开始起来的。然后慢慢的，女生就开始脱离了很多的我要替男人做什么，或者是我的出现是为了给男性制造困难，让男性这个角色变得更
倍
丰
加
富。
凸显，
对，到他变成了一个，比如说疯狂的 Mad Max，他的出现也就是一个 我不需要任何男性作为我的对照依托，男性也不需要我。我作为一个女性本身，我的故事线就已经足够支撑到整个剧情。我会面对自己的风险，我会面对自己的挑战，然后我成长。然后在这里面，爱情也不再是女性叙述唯一可以讲的主线了，就是它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成长？是因为一下子。大家觉得 OK，女生这样子是可以这样拍故事吗？不是的，它其实背后就是正正巧巧，就是意味着女性在通过女权的发展，在一步一步的拿回了自己在公众的话语权。当女性自己开始能够定义我想要什么样的故事的时候，她们在好莱坞的 portrait 才被拿出来。最明显的就是。也是，我觉得最具有成效的是黑人，那个《黑豹》这部电影，它对于黑人的一个榜样作用和政治力量是非常非常强的。不过上戏就好像，就漫威的上戏就好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偏差。我个人会觉得上戏也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梁朝伟演了我认为漫威电影里面最丰富内涵的反派角色和一个父亲的形象。
但是这部电影口碑有点，
拉垮，对，我个人看上期我是看哭了的，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漫威成长了，就是漫威越来越能够拿捏更丰富的东西出来了。收尾很简单，收尾我一般都是大家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直接就结束了吧？我想问一下你的下一步计划呢？
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好好在杭州待，做个小老师，然后把我的历史课做好，然后把我的。播客，然后我现在还在做小红书，都做得扎扎实实的。我想要更认真的沉淀这些东西，就是把我之前学到的很学术的内容，用不同的方式讲出来。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用上课作为老师的方式讲，有些时候就是比较偏娱乐化的讲。就是我想探索不同的叙事对于同样的事件，它到底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这是我接下来我会很专注的事情。然后我第二个会专注事情就是种田，我在家里种土豆和胡萝卜，还有罗勒叶。对，小的，我买了一个大概小小的一个种菜盆儿，然后就放在阳台上，然后就可以种，就是那种。
可以可以，
城市小阳台，然后这就是我会去做的事情。对，那你呢？就是你在亚特兰大就
我先问一下你小红书是啥？我先去 follow 一下，是怎么拼？
Yoko 喜欢讲历史，
哎，我关注你了。
新增关注加一。
我自己的话，我首先我进城务工嘛，就是做好一个打工人，有机会继续为资本家卖命，好吧？然
我
后
们
对，
今天都是两个快快乐乐的小打工人啊，在快快乐乐的聊天。
我去年嘛，把所有的钱从股市拿出来，几乎所有的钱把从股市拿出来，然后买了房子，然后我发现，哎，搞房地产投资很有意思，很有搞头，我现在热情很高，
哦，
就
那
是，
很好啊，
对对。
那挺好。你就是现在专门做就是你亚特兰大的吗？还是就是？
就做亚特兰大的，这是第二个，因为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我甚至想后面出一单门专门的播客，其实第一集已经出了 buy borrow and die，买借跟死。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把佐治亚小帅这个播客好好搞一搞，我还挺有热情的，跟不同的人可以去聊天，因为我想找的做的就是探索讲中文的人在北美的一个生活状态。加拿大比较少，主要是美国，他们的一些人生故事，他们一些经历，就是有一些早年来的，有些年轻的，有一些更小的，就是他们不同的人，因为有不同的人生阅历，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呈现很不同的人生状态。然后有一些人躺平了，年纪轻轻躺平了，有些人他们可能年龄不小了，但是他觉得我才刚刚开始，很拓宽自己眼界的一件事情，目前还是很有热情。你想什么事情能让你有机会说，哎？找这个人能聊一聊你的故事吗？1个小时能访谈你一下吗？对吧？而且很多很多都是功成名就的人，我觉得感谢 Podcast 给我这个机会。
我做播客我已经忘了做多久了。播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的载体，对。 就特别是自己开始做小红书以后，发现完全不一样，和自己做课程也不一样。做播客感觉更自由，然后更轻松，目的性不会太强，就真的闲聊。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听播客也是的。你说真的要讲什么很认真的东西呢？我可能不大爱听。但是听两个陌生人就是这样扯淡，扯他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哈哈哈哈，我都能听一个小时。
我自己听播客，我主要听两类，其实我还是比较功利的。英文播客主要是听跟搞钱有关的，房产的、税务的、借贷的，就是各种跟钱有关或者
跟法律有关。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英文
您
播
说
客我
咱都听
很喜
到这
欢
儿了，
看案
不
类的，
妨
什么
订
谜
阅、
案
点
追
个
踪，
关
我
注
的
吧。
天，
他们做得很好。
真的很好哇！这个制作过于精良，然后过于沉醉。我经常会听英文那种，我有一个播客叫 Serious，就是讲。一季12集讲一个案件的，我经常听这个听上头到我会坐错公交车，对，就非常沉迷。
最后就是欢迎大家对海外华人的故事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佐治亚小帅。
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那我们就到这儿啦。然后，佐治亚小帅在小宇宙，然后在那个喜马拉雅，然后如果你是海外用户的话，苹果 Spotify。
是
Google
的，
应该
你
都可
没
以，
说错。
对，应该都可以。内外之间主要在小宇宙，然后喜马拉雅更新。好，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拜拜。